在梦里，我超级无敌，揍了这个，嚷了那个，那副凶恶的模样在现实中从没出现过。我哭喊着，我摔枕头，闹了很久，直到没力气才安静下来。后来神亲自安慰了我，神提醒我，你不是说过要为我而活吗？为什么活在妻子的情绪中呢？对啊，我立刻不伤心委屈了。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主内平安。今天为大家播读的文章是谁都有脾气，好好闹情绪，文境界读者家人。
浙江读者说，说一个我刚经历的事儿。早上我觉得同事论断我，给我贴标签，就本能的反驳，一来一往两人都情绪升温，不欢而散。晚上我请老板帮我们解决问题，陈述过程时意识到，早上和同事的口角只是情绪爆发前的最后一根稻草。我发现自己上班不够专注，闲谈时也没有原则和界限，虽不同意同事的看法和做法，但也选择隐忍，导致对方越来越口没遮拦，甚至放纵到人身攻击。结果我越说越气，并没有客观描述当天的矛盾，反而把平时积攒的负面印象都搬出来。说完以后又觉得内疚，觉得同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毛病，反而是一个很真实的性情中人。虽然他心情好跟心情不好是判若两人，但也有很多优点，很多时候也是蛮可爱的。反倒是我会记旧账，抓住机会趁机得理不饶人。中国读者说，我也想好好闹一场情绪，不用管什么大道理，不用顾及别人，可想的太多，顾忌的太多，总怕伤害了别人，也伤害了关系。东莞读者说，我以为自己可以处理好情绪，我在办公室从来不发火，即使那几个女同事总是损我，开不咸不淡的玩笑，我也从不回嘴。忍了两年，每次难过时都气得一个人躲起来，一下班就去在图书室，最后终于没忍住，我发火了，骂了那个一直骂我打压我的女孩，对她拍桌子，两个人剑拔弩张。那天下班时她气势汹汹地离开，而我忍受着煎熬。在别人眼中我一直是个老好人，我很害怕也很沮丧，我不想大家认为我很凶，但也不想总是被她欺负。最后我收拾好东西当天就离职了，离开了前途还不错的工作，我的工资是他的两倍，但是我觉得在他面前没有优越感，反而被他处处打压，影响我的情绪。离开一年多后心情才平复，神提醒我，我把人的事看得太重了，定睛望神，现在的我自由多了。内蒙古巴彦诺尔读者说，谈到情绪，我发作的时候少，隐忍的时候多，现实中的软弱在梦里得到补偿。在梦里我超级无敌厉害，揍了这个，嚷了那个，那副凶恶的模样在现实中从没有出现过。梦是情绪的出口，把我积压在心底的负能量释放一通。从前我想这也是神为我这种性格的人开辟的一条出路，如今三十几岁的我承担更多家庭与社会的责任，需要学着老练沉稳，神也更多带领，让我遇事遇人尽量换位思考，以基督的心为心，以他的眼看世界。真的没有谁是不能被原谅的，也没有什么事是过不去的。神以无条件的爱接纳不完美的我，我也更认清自己，对人不苛求完美，尽力在凡事上依靠神。菲律宾读者说，等待这个词是我这个大龄未婚又独自待在国外的基督徒最不想听到的。我等了33年，看着别人成家立业有了孩子，我心里很羡慕，教会的人也会拿我开玩笑，甚至有人介绍不信的人给我认识，连教会牧者对此也默许了，最终因为两个人价值观不一样没有走到一起。有一次发高烧没人照顾，我拖着没有精神的身体给自己喂药喝水，对面的姐妹同样发烧， 她老公却请假回来照顾她，我心里很羡慕。那天晚上我情绪很差，心里有很多怨言，准备在上帝面前发泄，又怕上帝不喜欢。后来跟一位姐姐沟通，她说既然上帝知道我们最真实的情绪，那就把自己最真实的样子表现给上帝，他会接纳的。我就痛哭祷告，我不想等了，周围的人都劝我要等候，可是谁知道等的时候多么辛苦，要面对别人的嘲讽，要面对教会对家庭更照顾，对单身的服侍不足，要面对父母的压力，我不想等了。生病也没人照顾，我受够了。我哭喊着不想听上帝的安慰，我摔枕头，就这样闹了很久，直到没力气了我才安静下来。后来神也亲自安慰我，虽然忘记了神具体怎样安慰的，但是从那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羡慕过别人的婚姻。海外读者说，信主好多年了，刚刚步入30，一个人在海外单身，这几天一直在低潮当中，焦虑挥之不去，心里非常明白神掌管一切，我要单单注目在他身上，等候他的时间，但心里还是低落忧虑，对未来对婚姻都很焦虑。身边的朋友一个个进入人生下一篇章，自己却还在徘徊，不知道以后会怎样。祷告可以让自己清心等候，重新得力。山东潍坊读者说，因为工作原因，我跟老公两地分居5年了，他平均1-2周回来一次，我是信主的，他不是，我的安全感越来越低。昨天不舒服给他打电话，他在喝酒吃饭，说是不方便，发信息也不回，这种情况已经很多次了。孤单委屈的夜里，不知道要找谁去倾诉。丈夫对我的关爱越来越少，他很忙，而我承担了家里一切琐事，孩子所有的事情他都不过问。如果我向他诉苦，他就会说他比我更难，责备我不体谅他。我已经最大限度地体谅他了，可我从没有得到他的关爱，孩子也一样。除了发工资的时候他会打钱过来，这个家仿佛与他无关。我跟神说，我后悔了，后悔没有听神的话，很苦，不知道怎么说了。上海读者说，刚进入婚姻时心中有大男子主义，觉得妻子就要在家相夫教子，却从没有想过自己在家也有应尽的本分。神的旨意就是让我在这件事情上认识自己，当我发现一切没有遵照自己想法的时候，夫妻不再同心，孩子没人管，妻子整天说没人关心他，我自己也不得安慰，常常借酒消愁。这样的日子过了整整6年，当神的爱再次以管教出现的时候，我如梦初醒，发现自己曾多么愚昧，我就求主教我经营婚姻。河北读者说，我和神闹情绪是在2005年，当时非常清楚地听见神的呼召，就放下了自己奋斗多年学来的手艺，放下赖以生存看似挺好的工作，却被妻子数落得7零8碎，觉得自己做人的尊严都没有了，非常伤心没面子。我躺在床上伤心落泪，我也没有野心，我只想平平淡淡的过个日子，不行吗？何苦把我弄成这副狼狈模样？被妻子指着鼻子说不挣钱没资格说话，把钱拿来爱干啥干啥去。我在家里无地自容，觉得给最亲爱的人带来这么大的痛苦，我就不该活着，又觉得是神在折磨我，就对神充满抱怨。突然间神轻轻对我说，你不是说过要为我而活吗？为什么活在你妻子的情绪中呢？不知为什么，就这么轻轻一句话，我的情绪竟然一下子好了。我突然坐起来说，对呀，我为什么活在他的情绪里，他的话语中呢？我立刻好了，不伤心委屈了。中国读者说，医院已经诊断出我得了重度抑郁症。以前当幼师的时候总是发脾气，确诊之后就离职了，没有告诉父母和家人我的病情，然后去朋友家住了1个星期。青岛读者说，我是一个被婚姻伤害不敢再婚的人， 也是一个信主多年仍然被情绪困扰的人。我知道每一次忍耐到极限又爆发是多么痛苦，但始终没有好的方法解决。运动、呐喊、旅游、看电影、找人倾诉、跟动植物说话，什么方法都用了。当我跪下来与主说的时候，他告诉我，我在，我一直在，有我什么也别怕。我很早就失去了父爱，但天父爱我和妈妈，保护我们如同保护他眼中的同人。父亲出车祸时我上初三，他最终是心脏猝死走的。慈爱的天父没有抛弃我和妈妈，给我们家够用的饮食，日子苦点，母女俩相依为命，过得有盼头。妈妈后来也出过车祸，又得了肺癌，只是没那么严重，希望妈妈还能再活几年，看到女儿的宝宝，求主掌管母亲的身体和我接下来的路。中国读者说，我们在大学相识，认识他之前，我是一个不会控制情绪的男生，会和父母大吵大闹。通过他，我开始了解基督教。在我一次严重的伤病以后，我开始来到教会接受洗礼。之后，我开始控制自己的情绪，变得更加积极正面。可是我失去了他，我仿佛又变成了小孩子，我开始哭，自责并陷入无助。但神一直接纳我，包容我，给我信心，医治我，我感受到了无私的爱。其实我愿意等他，神也借着这次分开让我意识到我有很多毛病，我需要更多亲近神，只有这样我才能更好的去爱那个他。昆明读者说，情绪化会让一个人丧失理智，冲动的后果不堪设想。我经历过两次大的情绪波动，一次是父亲因为被病魔折磨发脾气，我情绪也失控，说他是三岁小孩。另一次是在婚姻中，被配偶情绪化的言语暴力伤害，我用手捶墙表达愤怒。在情绪陷入低谷时，一首《你是为了接受主爱被拣选的人》在心中响起。不被情绪控制的最佳办法是读经祷告，亲近主。神的话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广东惠州读者说，当情绪爆发的时候，也正是神要借着环境显明我们里面罪的时候。山东东营读者说，我特别情绪化，单讲一个神在我身上特别明显的工作吧。有一天早上起床，家人嫌我太磨蹭，就不停说我，我气得跑到厕所痛哭大喊。因为之前受过伤害，所以我对被骂格外敏感，我开始厌恶自己，又开始自责，情绪失控到甚至想自杀，或者冲出去和人打一架。后来突然意识到又掉入撒旦的陷阱，于是我跑回屋子，生平第一次在家里高唱赞美诗。以前因为家人反对信仰，我从不敢唱，唱着唱着慢慢平复了心情，之后起身去吃饭，和家人心平气和的交流。我深知道情绪不是我自己控制的，神的爱安慰了我。中国读者说，最近在闹情绪，还未在此事上与神相遇。神在我身上有恩典吗？有很多。我相信他全然爱我吗？我迟疑了，因为我向他所求的，他却迟迟未答应。我感觉神虽是全能的，但我还要在他面前苦苦哀求，最终也不一定会得到所求的。我似乎无法将这样的神与深爱着我的形象联系起来，我期待他能回答我心里的疑惑。四川读者说，我是一个很容易受情绪影响的人，刚信主时还在读大学，在图书馆学习时怎么也安静不下来，我就经常向神祷告，每次祷告后发现自己的状态好很多。最近几个月遇到情感的挫折，易怒、悔恨、抑郁的情绪一直缠绕着我。在这段感情中，我内心受到很深的伤害，并且一直得不到安慰，所以我内心也对对方充满了仇恨，越想越气，越气就越情绪化，多次有想去打对方一顿的冲动。这期间我一直亲近神，情绪极其不好的时候，我随时跪下来向神祷告，也多次经历神的帮助。 人在最痛苦无助的时候，只有依靠神的帮助，因为他是全能的医治者，也唯有他有赦罪的恩典。现在我的状态有所好转，我想或许是神帮助我，他知道我的坏情绪，知道我的需要，他爱我，帮助我控制自己的情绪，而不是被情绪所控制。中国读者说，作为一个中年大妈，我应该情绪稳定才对。我也学习了很多情绪管理的课程，试图让自己成为家人的容器，为家人提供爱、支持和关怀，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家成为温馨的港湾。可惜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那些突如其来的无法掌控的环境常常令我陷入孤单和无助，最后情绪崩盘。最近儿子生病，女儿发脾气不想上学，先生出差几天一个电话也不打，我一直对自己做心理建设，告诉自己女儿正值青春期，自我形象低，退缩逃避很正常，情绪发作也很正常，我应尽量包容，但我这个容器实在很有限，有时忘了回到神面前，自己就先崩溃了。然后我就去找先生发泄，埋怨他忽略我，埋怨他不担当女儿的困境，使我这么无助。明明知道只有神才是我唯一的慰藉，但依然要从人那里得到安慰和支持，结果越来越失望。果然，面对我的指责，先生也用愤怒来对抗，那时心中生出了对神的抱怨和不满。我不是为家庭这种状态已经祷告了很久吗？可为什么一切照旧看不到希望和出路？感恩的是，就算我和神闹情绪，神却不用情绪化的方式对我。第二天早上的晨祷带给我很多力量，让我可以去重新关心先生，拥抱女儿和儿子。有神做我情绪的容器，我就可以继续屡败屡战。一位爱尔兰读者说，有一次和丈夫一起去银行开账户，虽然证件齐全，表格按照要求填写完整，系统却一直无法递交。工作人员说回家等等看，一个礼拜之后银行还是无法办理。回家的路上，丈夫怒气冲冲，说一些很伤人的话，将车子很粗暴地开上马路牙子。我心里既委屈又愤愤不平，我帮你去翻译，出问题也不是我能解决的，凭什么这样对我？我决定像往常一样不理他，冷落他。可是一从车里出来，圣灵的安慰临到我，他并不是针对你，只是他没有学会怎样处理自己的怒气和挫败感。我心里霎时间风平浪静，然后很平和地问他中午想吃什么。感谢每位读者家人与我们分享你的真实经历。你有没有想过，闹情绪的你同样是真实自我的一部分？你是否想过，神知道你情绪化的一面，他知道你会暴怒、嫉妒、愁苦、郁闷。如果人会有情绪，原本是上帝的创造，你觉得他会惊讶，你会踢墙，会哭，会抓狂吗？或许你可以尝试一下，每天晚上花几分钟，求神帮你想起白天让你情绪波动的时刻，不必自己去分析为什么会发生，只是求神带你回想，你当时有什么感觉，哪些话令你困扰，什么让你忧虑，求神帮你敏感到，在那些情绪化的时刻，即使你显得不那么可爱，但神与你同在，在情绪的谷底，他已能够带来改变的爱，等待与你相遇。事实是，你是一个深深被情绪问题困扰的人，同时也是一个深深被神爱着的人。单单经历到这一点，你就是一个可以与神同写生命故事的人。
Let the poor say, I am Dankeschön.
Sarah. Und